时间过得很快，连续三天，我从三个角度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是从上帝的角度，上帝的心意来讲说，如何来建立一个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昨天我们分享了如何从教会的领袖层面啊来思想，来建立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今天我要挑战弟兄姐妹，用如何从教会会众来思想，如何来建立宣教为导向的教会。我们先来啊读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是出自啊哈该书，先知界的哈该对他的百姓说话。圣殿被毁以后，神让他们被掳70年，之后他们要重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好，我们一起来读。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城上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房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警察自己的行为。我们再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你借着圣灵对你的教会说话。多少的时候神的殿荒凉，多少的时候我们仍然在思想着自己住的天花板房屋。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荒凉不只是外在的一个教会，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圣灵的殿在我们里面已经荒凉。愿神帮助我们，让回转悔改来归向你。愿神在我们生命中，在你亲爱的教会中得到大大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第一要讲的，以宣教为导向，在于你我将眼目转向上帝。主前538年，波斯古列王允准被掳巴比伦70年后的犹太人能够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回归的耶路撒冷的百姓差不多有5万。2年以后，主前536年，新的殿的根基建好了，但是因为这群劫后余生的百姓受不了敌人的恐吓，以及对舒适生活的向往，建筑的工作就因此停顿了下来。在整整16年的观望中，人们一个个的有了自己用天花板装饰的房屋，但是上帝的殿仍然荒凉。今天我盼望弟兄姐妹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放在我们的教会中，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思想神对我们的期望。
好像我懂。哦，对不起。
当年被掳回归重建圣殿的百姓，因着敌人的阻扰、今世的风俗和自身的软弱，自认耶和华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使得建殿的工作无限期的停摆。好，那我们来思想，这和当今整个的疫情阴影中走过来的你我，因着生命里面的惧怕、懒散、侥幸、自私，就按下了暂停键，从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今天还不光是疫情，我讲的是整个世界就在疫情中。经过在疫情中的时候，我们多少人开始进入了一种惧怕，我们多少人开始进入了懒散，多少人进入侥幸，多少人进入自私，我们就爱上了建平殿，就躺在了那边，只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上帝的殿确实荒凉。我们盼望从上帝的眼睛来看整个今天教会的整个光景，幕后的世界中神对教会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我今天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命定又是什么。我们这个时候急需回到信仰的原点。我相信疫情只是神兴起的一个环境，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光景的可怜，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把我们打倒，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再也起不来了，有很多人再也不愿意走进教会了，很多人对信仰开始怀疑，很多人就躺在那边。我们要回到福音的本身，如果接下来的某一天你我真的就沾染了 某一个不是病毒的超级病毒，不知名的超级病毒，或者是难以预料的一个灾难，真的是临到了我们的面前，难道你就会相信自己的生死是由这个超级病毒以及难以预料的灾难来决定的吗？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望周遭的环境，我们的这个心情就在不断的起伏。我们得好好问自己：而今你我，是否真的明白永生了？是否真的明白我所信的这个福音，能够确保我在余下的年龄中继续为主而活？我们很少去这么问。我们只是说，疫情现在停止了吗？现在又会有超级的病毒在那边啊？这个仗有一天是不是打到我们这边啊？有一天是怎么样？我们很多的时候去关心周遭的人，我们很少去问永生在我们里面，福音在我们里面。多少的基督徒在难处中，他们不再思想福音首先是向自己传的。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福音的人，我怎么可能将福音再传给别人呢？很多人忘记了，福音只是十年、二十年救我们。难道你今天不是被福音所救的人吗？难道你明天在活在指望中，难道就不是那个永远救你的福音吗？所以今天的这个新冠疫情，上帝只是兴起一个环境，就看到很多的基督徒沉淀的倒下，很多的教会沉淀的倒下。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美国教会的光景你会看，50%的、47%的调查表明，教会的牧者47%的牧者承认同性恋。你想想看，这不是一个属灵的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吗？整片的倒下，神在想什么？所以我想到黄毅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被飞驰而来的汽车撞倒了，他至少会在地上打几个滚；但如果基督的福音撞到你，而你的生命就从来没有改变，那么对不起，你应该趁早改变你的信仰。这个信仰在你的生命中是虚假，你改变不了。他现在仍然在劳动，为主在受苦。今天后疫情新常态，这是个常态，以后的灾难会越来越多，频率会越来越高。我第一天就跟大家讲了这些东西。今天多少的人已经正常的上班、正常的购物、正常的运动、正常的旅游、正常的 party， 我们却不能再有正常的这种团体、这种聚会，再也不能正常的有教会生活。所以，是不是我们跟当年回到以色列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百姓，因着环境的关系，因着不是我们的阻拦，因着他们对世界的向往，以致他们一直在说一句话：耶和华的殿建立的时候还没有到。今天我们可能也是一样，重启教会生活的时候尚没有到，所以我们一直在观望这个环境，好像上帝没有兴起环境，责任不在我，是神没有带领我们。如果你我今天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多少的基督徒信徒那么多年仍然躺在上帝的面前，你岂不再只是关心自己天花板的狂欢？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不愿意为主去发热心，那么我会告诉你，根本谈不上什么外在宣教、职场这个拓荒了，根本谈不上为主来传福音了。今天对基督教最大的挑战，我已经讲过了，不是无神论，而是远神论。什么叫远神论？远神论绝对不是一个理论，它指的是对神无尽的无感和冷感。我们都谈过恋爱，都在婚姻中，你知道什么叫冷感吗？你知道什么叫无感吗？上帝知道，他是为他的西安，为他的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但是我们却对上帝却无感，却是冷感。求神真的帮助我们。今天是一个宣教的机会，如果今天不从我们生命首先的回转向神来改变的话，所有的一切那只是讲过而已。我盼望今天能够在你们中间点一点圣灵的火。南京会前主席早就说过了，那是好多年前了，十多年前我就看到他的话。他说，闽南信息会是全北美最大的一次宗派，有1500万会员中，现在有500万，就连 FBI 都知道他们今天在哪里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现在看看我们身边多少的基督徒，甚至是老基督徒，他们现在哪里 FBI 找不到他们呢？ OK， 曾经认识你的，曾经向你传过福音的也有啊，曾经在教会里大发热心的，他们在哪里呢？上帝告诉他，神的殿荒凉，我们却住天花板的房屋。 犹大百姓最大的错误其实不是精心打造自己的房屋，而是忘记自己到底是谁，忘记了重回耶路撒冷此行的目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五万的以色列百姓重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是他们一直在讲说耶和华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这样的时候光景中指出天花板的房屋，我告诉他们已经或者正在失去当下还活着的根本的意义。神是因着他荣耀的名造了你我，但是当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目的是荣耀上帝失去的时候，我们就只是一个形式手段，某种意义上已经躯壳里面已经没有灵魂了。我们活着是当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已经没有了。每一个回归重建圣殿的百姓都是被神点数的。你去看这个以斯拉记，神把人回来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百姓计算到六位数。你想到吗？神在点你的名，在天上永远纪念你，你愿意放下在巴比伦的生活，你们已经生活七十年了，儿子已经有了，你们愿意放下重回耶路撒冷建立圣殿，神都纪念你。但问题是当我一碰到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躺倒在那边了。如果离开了那一份神在你我生命中并定的那一份神圣，我告诉你，那么这些违规的百姓与世界上所有为了文化、为了经济、为了战乱、为了宗教等原因四处迁徙的移民没有什么两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上帝的心意中，当我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当我们重新重回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神盼望我们能够听到他里面的对我们生命中的那个呼唤。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来，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不要自己去。神在做什么？神是让我们分别为圣。虽然我们曾经被掳在巴比伦，但是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沾染那巴比伦的不洁之物。我们是其中出来的人，是被上帝带出埃及的人。我们这些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你我都是的。你在教会中有任何的服事，你进入上帝的殿中来敬拜，我们都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不要自己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不要只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也是要看到上帝的殿仍然荒凉。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在上帝的国度里尽一份儿女的情分和责任，不能成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一份的命定，那么我们从原来东方来到北美，充其量只是一个讨生活的移民，一个可怜的外来打工仔而已。你今天可以扪心自问，你今天在上帝面前的角色是什么？只是一个外来拿第一桶金，是个打工仔而已吗？还是奉神的名能够重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百姓？神在天上来点你。耶稣在讲说这个世代的时候，他早就告诉我，他再来的日子近了。在再来的日子里和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两个时辰是很相像的。耶稣亲口告诉我们，因为这两个时辰你们要永远记得，一个叫挪亚的日子，一个叫罗德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是提醒人们在大洪水来临的时候你要赶快进入方舟。我昨天下午跟你讲 OK， 要赶快进入方舟，带你的家人，带你的邻舍好友进入方舟。那罗德的日子呢，是告诫世人索多玛要庆祝，在索多玛庆祝之前，我们要赶快出离索多玛，一进一出，好比你我当下的环境中准备上下高速公路。这我们都知道，上下高速公路的时候要马上变速，快速变速，或者加速进入highway，或者减速下到陡坡，不然你我的车子就会被有追撞的危险。我是在跟你讲这些话的，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因为什么？因为季节转变了。罗德的日子和罗德的妻子，这两个名字都是耶稣，也是耶稣亲口说的。他提醒神的儿女们，在属灵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要预先做好逃生的准备。当属灵的季节转换的时候，大家要明白，上帝恩典的操作马上就会变成公义的操作。季节转换了，最近季节转换了。阴雨连绵了，我们出入要带雨伞，我们要加件衣服的等等，这是一个常识。属灵上也是有常识啊。 现在你看到，我不是讲过吗？七年丰年以后的荒年已经来了，整个的属灵的季节开始转换了。大家记得，当主来的日子，属灵的季节，上帝恩典的操作都变成公义的操作。在神恩典的操作中，他的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他的雨露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在上帝公义的操作中，他的阳光就不再给歹人了，他的雨露也不再降给那不义的人了，他的教会也不再向那些不信的人开启了。甚至在最后的时候，你我要加紧啊！这就是为什么要讲，这就是为什么来讲说，神借着这样感动来这里分享，教会要转机，要跟上帝的心意对齐的这样的一个迫切的信息。挪亚和罗德都是一样的，他们两个人，或者说他们两家人都同时活在一个属灵季节转换的日子。之前他们都活在上帝恩典的时代，之后他们却活在神审判的时代。在神审判的时代中，我已经讲过了，神的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神的雨露下个义人也给不义人。但是在上帝公义的操作中，他的阳光就只给义人，不再给歹人了。所以今天我们借着重现圣殿的话题，我们要一个个扪心自问一个问题啊，在属灵季节转换的日子里，我们会扮演哪一个角色？是罗德，是罗德的妻子，是罗德的女婿，是罗德的女儿，还是罗德的叔叔亚伯拉罕？今天我们是选择步罗德的后尘，做罗德的第二呢，还是要效法亚伯拉罕，做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今天我带来的信息是为了整个教会的宣教的年会，但是我盼望，如果我们的心态不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改变，教会的心态里面的文化不改变，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谈所谓的宣教的。记得这个爱家协会的前主席这个 James Dawson 曾经讲过一个见证，非常有趣的。啊，他是个这个打网球的好手，他的心想就是我在大学的这几年里面，我盼望能够成为一个这个网球的这个冠军。啊，我不知道他是全美的冠军还是怎样，反正在他最后的大学临走的时候，他真的得了一个网球的冠军。于是就有一个奖杯一直放在校这个他们的学校里面，历史的橱窗里面，成为一个他们学校的一个永远的骄傲。所以他也就出去侍奉了。17年之后，有一天，他过去的同道，现在在学校里做老师做教授做的，就打一个电话给他。第二次我要告诉你，当年你那个冠军杯的奖杯，现在我在行政大楼的垃圾桶里看到。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生就是开始一阵的，哇！他开始思想，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讲了这样的话：如果你活得够长，你会看到生活会把你的奖杯变成垃圾。生活上，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久的。大学联赛的冠军算得了什么？即使是你当下的奥运会的冠军，再过30年，他们还记得你的名字吗？在你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对你我来说，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剩下的都是你爱的和爱你的人，以及你在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所做的事。他今天还有。好，我第二个讲的，以宣教为导向，在于你我能够被上帝的灵所激动。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吗？特别纪念到同志的时候，波斯王。在普鲁斯原因，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的口所说的，就激动波斯王塞普鲁斯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于是犹大和约雅敏的族长、祭司、立位人，就是一切被神的激动他的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宣告耶和华的殿。好，再来，耶和华激动犹大的心上。他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出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所做。好，记得这几个激动。神要兴起做一件事，他一定会激动人的心，哪怕你是外邦的王。所以首先什么，在乎不是这个王，他就是古列王被激动了。一被激动以后，他就下诏，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巴比伦给打败了，他 他就下到全国说，所有的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他们可以回归，所有从巴比伦手中抢来的所有的圣殿的器具，我都不上了归还，让他们带回去重建圣殿。谁让他们这么做的？上帝。所以第二个击中谁啊？击中所有的已经七十年，好比我们今天在美国已经七十年了，我们的孙子孙子已经出生了，这个时候有多少人还没回归耶路撒冷去重造圣殿？所以剩下的只有4万多人，他们每一个被神纪念，他们因为被上帝击中，他们开始拔根走向了那 荒凉的耶路撒冷。这些人是被击中的。第三个被击中，击中谁？击中上帝手中的那两个器皿，一个是犹大省长这个所罗巴伯，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所有被神用的人都是被神击中的。今天你被神的击中，如果击中的话，你在位置上你会感受到，你里面心跳，你知道从今以后我要不一样。你如果没有被击中，躺在那边，你只顾天花板的房屋，那有一天你的耶稣来，你跟他能交上，他不一定已经死了，就跟我复活了。想一想，亚伯拉罕是被上帝的灵所击中的，离开本地本的祝福家，他是因着击中献上了自己的爱子，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你看到吗？亚伯拉罕每一个动作都是击中，大卫是一个击中，他像一个孩子一样，能够在上帝的约柜面前竭力跳舞，轻看别人对他的讥笑。你看到以色列吗？他被上帝的人击中，以屈指的心智成为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器皿。神的门徒都是一个被圣灵的击中，就一个一个放下了所有的他们的所谓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比如说渔船、渔网的等等，他们跟随了主。原来在圣经的历史中，神总是拣选那些能够被他的灵所击中的人。阿们。今天你们教会牧师、长老、执事、团契的主席，或者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应该被上帝的灵所击中才起来服事的。今天如果你坐在位置上，你真的是觉得是被上帝的灵击中，上帝就是有你。今天已经末世之末了，你我还会不会，还愿不愿意让上帝的灵再一次击中你呢？宋长杰布道的时候，我记得在传经上看到，他会有时候会带两个球，一个是泥球，一个是皮球。他上台的时候，把一个泥球啪扔在台上就爆炸了，再拿出一个皮球，咚咚咚咚咚咚，哎，老师知道吗？你里面有神的灵，就是皮球会跳跃的。上帝的话一下去，你就开始激动起来了。你如果是泥球，就碎掉了。今天你扪心自问，你在主的面前到底是泥球还是皮球呢？如果旁边有人坐着，你就带着上帝的祝福告诉他，你是皮球，你是泥球 ，OK。然后你再摸着自己的心，你跟你说说啊，我也愿意做皮球，我也愿意做皮球。今年的二月，在肯塔基的 Asbury 大学，属灵不幸，圣灵告诉我不要去看。是的，过去属灵的中心从来就是只是在课本里面的，今天竟然有在旁边有一个，我要去看一看。我们开了4小时车 ，OK， 排了4小时的队，然后再开4小时回来。你会看到什么？看到你的心里有一个激动吧？看到那么多人可以排4小时的队啊！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一个老人家，一对夫妻，他们都是70多岁，近80岁了，都是满头白发，在雪花飘中，你知道吗？他的太太体力不支就倒下了，结果女儿回来，在我眼前把他救到车子上，救到医院去了。他是个被圣灵击中的人，看到什么？看到一个怀孕13周的一个，他是头胎的孩子在他的腹中，他说我开了7个小时的车。他来到这边，他一定是被圣灵击中的。看到3个复试学校的女生，她们洋溢着对上帝的热情，排队的时候就不断的唱赞歌，唱赞美的歌。他们是被上帝的人击中的。那些来不及，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在等待外面的，他们就在教堂的外面跪在地上祷告。他们是被上帝的人击中的。临走，我们要开4小时车的回来。
所以我们只能找到了一家中国餐馆进去吃饭。
突然有一个老者走过来，也是满头白发，他竟然是当地的一位牧师，牧养了三十几个小教会，他生活费都不够，他还在 Esplanade 大学的这个神学院里面在做装修的一些的服务来补贴自己家用。但是他走过来跟我们讲说什么？你们是中国人，老板是叫文艺的人士一个，他说我们要为他祷告，他传福音已经两年，他还没信。一个美国人看到我们中国人是唯一的同乡，所以他们就要过来跟我们一起在饭店为他祷告。这种人是被上帝的人激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十年、八年、二十年了，你跟我讲讲，你在这一辈子你多少次被上帝激动过？我是厨师，到了美国，我的太太跟我讲，你这个学中文的来到美国还能做什么？快到这个餐馆里去学大厨，然后又可以办签证，又可以赚钱，所以我来到这边去信主。来到美国信主半年以后，我全身心奉献了。那一次上帝呼召临到我，我说我不行啊，我什么都不会啊，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我只会炒几个菜，我能行吗？一句话临到我，能不能在我，能不能在你？我满头大汗在1500人面前站起来，我说主，我从一个厨师到牧师，中间有多少的沟坎，多少次的灰心，多少次的伤心。但是永远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对我一句话：能不能在我，可能不能在你。我被激动了。当我们开个教会，一边读圣经，一边开个教会。OK， 那个时候我们有计划外孙女，我的太太在半个沙拉的年又生两个第二个儿子。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全世界两个人在读神学，他后来也能够读神学，全世界读神学，全世界养孩子，全世界开拓一个新生的教会。马上就要神学院毕业了，身份都没有着落，怎么弄啊 ？OK， 有很多的征战在前面。突然有一天，苏东公司打来电话，他说：“小刚，远志明要去这个做神州了，你能到海外教院来做责任编辑吗？”我是学中文的，从小就是一个有做作家的一个梦在里面，一听到做责任编辑，而不是一般的编辑哦，是责任编辑哦。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有一天想谈恋爱的时候，看到心里的你们这种东西，哇！但是你知道吗？第二天上帝就像话语赐给了我，和西雅图十三世代说：“你们现在正在开垦荒地，如果现在你们栽种公益，到时候就收割慈爱。”哎呦，我在主面前祷告，我真的是看到怎样的景象？在田野中，在穷苦的地方是没有牛的，男人就是牛，是背离的。太太就在后面扶犁，刚刚怀抱的小孩，抱奶的孩子，他已经是活蹦乱跳飞在地上了。我两个儿子就在天上，是白云蓝天，小鸟在飞，这么和谐一个阳光，就像中国年华一样。男人在背离，女人在背，我们就在耕种。上帝的话说：“如果你现在栽种我的公义，到时候就收割慈爱。”非常明白。我跟我的太太说。神不让我走，他马上一句话：难道只有你祷告，人家牧师不祷告吗？他就是说，哦，人家牧师不祷告就打电话给你了。我说上帝不会矛盾吧？他没有叫我去开个教会，明天就叫我离开吧？不可能。所以我马上祷告清楚，第一个开会告诉所有同工们，我不会为了身份的原因，为了金钱的原因，我离开这个基督教的教会。第二个打电话就马上就给苏牧师，我告诉他神不让我走，神要我坚守原地开垦荒地。就因为当我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因为愿意为主栽种公义，今天仍然收割慈爱。有没有明白？太多的见证，我讲上帝的见证，我报告你可以讲三天三夜。我就写了在搬家，什么意思？我们到了那边，印度同学马上就开放大门就开始。一开始哇，人很多啊，这个房东就找上门来了。他不是要我赶走，他说他说是对面有200的人的。OK， 你可以去住。我们两个都没有工作，他在那个时候还好像还在正好在还在，因为他失去了工作，跟着我，成为我的陪读，一下找到跟我去做家中的保姆。OK， 这我们一个月只有收1000块钱的，这真的是很拮据。 个张先生啊，他说是这样的，你就去做这个突围的任务，那么多下来的钱算是我对上帝的恩惠。哦，他是信徒，你不想吃吗 ？OK， 然后我们就很好的住进去，住进去这个太好了，我们的任务的可以做突围的房子，钱对吧？人越来越多了，房子大了，人也多了，四十几个人也不见了。OK， 1996年我还记得除夕的晚上，大家唱诗，那唱诗唱诗，这我的同工就说我们一起来跺脚，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咚咚咚，你知道吗？四十几个人，房子弄成了，哇吓得我们大家都吓到了，全部手挽手在旁边，真的不敢动，我更是找到了上帝啊！还有一个月就是除夕、啊、，OK， 我们可能有100个的聚会啊。能不能给我们那个留个安全的房子的？祷告把我吓到了，刚刚搬进来，刚刚有这个永远也不想走的地方，我已经祷告出来了，要为了聚会要搬家了。当我们搬了家，当我们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房子，这样一进去放60套，前面的窗帘一拉就是一个讲台，哇，太好了！我有一次钱在哪里？那一天祷告在主的面前，神说了一句话。钱在银行，我主要我只有10000多块钱啊，打了3年的工啊，太太，对不对？我们就神就给我开一个图画，一边葡萄都知道 ，OK， 另一边还有一片，我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说要找一个地方吗？我已经给你找到了，你不感兴趣，跟当年那个700块钱不是一样吗？主啊，我愿意，又死嘛，那还有一片，我当然要去找葡萄了，所以我们。到 Sam's Club 买这个椅子，到底是买28吧，还是买32？因为4码一楼，28块就是一楼。哇，两个人还在这里面挣了。我说几千块不用了，还要在乎这个几十块吗？32把椅子，来的人可以坐椅子。我们原来团契的人全部坐地下，这一天增加了100个人。我的太太包了500个银波汤圆 ，OK， 每人5个。教会在未来接换的那2年中，出了4个牧师 ，OK。上千的人这个听到福音，数以百计的人信了耶稣，几十个人受洗。你看到上帝的荣耀吗？因为很多的人心里被上帝的灵所激动。好，现在请你祝福你旁边吃桌的人，你告诉他你是被神的灵激动的，祝福他。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请问OK， 你祝福他，你带着上帝的人祝福他。然后刚才祝福别人的人，你先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跟上帝说：“主啊，我是一个愿意被你的灵所激动的人。”说一声：“主啊，我是一个愿意被你的灵所激动的人。”好，那第三，以宣教为导向，在于你我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你真的能够这样，是因为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于犹大省长撒旦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察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是眼中看为乌有吗？”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下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得了的事情。当他们要建殿的时候，有很多的闲言怪语。再说，我们再怎么建，也不可能像当年被毁的所罗门圣殿那么雄伟啊！建什么？看上去是无有一样，神就光火了。你们这群为我呼召出来的百姓，竟然在看到过去所罗门圣殿的辉煌，你们就轻看今天重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这个殿。你们说没钱吗？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以后你们要看到在这里所建的殿，它的荣耀大过先前。这是神的定义。今天我们在上帝里面，我们能不能也有这样的心智，能够看到上帝在对你我说话，在对他的教会说话？当初这些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垂头丧气？第一，就是波斯王随时的干预。波斯王一下，你们要闹事，你们要闹事建圣殿，要这样保持，所
连年灾荒，你如果都不好好意思走，上十九年有很多的灾荒轮到他们，赶鸭子，但是他们真的是心里没有想到这是上帝的管教，他们一直在这里面。OK， 再来看到人心十分的涣散。OK， 他们觉得如同乌有这样的光景，这个教会怎么建立起来？今天很多的上帝的教会都在这种光景中，他们哀叹环境，哀叹经济，哀叹他们人心涣散。今天也是如此，所以神就做了一些事情，让以色列百姓看到他的。当他们听到哈该说上帝的管教临到的时候，他们开始害怕，他们起来建圣殿。停了十六年的百姓，突然在那个地方重开始建殿，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宗教事件，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政治事件和民族事件。所以马上当地的主官马上打报告给这个大力王，说现在这一群的百姓在十六年之后，他们开始重建圣殿。哇，这个大力王，这一群外族人在这里可能闹事了，他就去看地址，一看，哎，这是当年的古列王的命令，不是他们自己来到这边的，是古列王下了指令，要把他们全部带到耶路撒冷，让他们自由的去建立圣殿。哦，他一看，这里面可能有那位上帝在做，哎呀，他开始下了一个命令，做什么？不允许再干扰他们，所有的。这个波斯人远离他们，紧急募款，不能再让他们停工了十六年的工作耽误，要按照犹太人祭司的要求，提供他们所欠几乎一切的需要。你们还要请犹太人开始为我和我的种子的寿命，我能不能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他们为我祷告。从此，谁敢更改我现在所下的命令，我就把他悬在木梁上处死。哎。神的百姓，神的带领都不敢说这样的话。外邦的一个君王能够立这样的，谁在做？所有的犹太人，他看到上帝的荣耀，神要做，看到吗？好，在整个圣经中，啊，撒迦利亚书的三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盼望你以后会去读这个。当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们软弱在那边的时候，在灵界中，魔鬼就开始控告他们，以致大祭司。这样一位圣洁的大使竟然没有办法成为上帝的一个代表，他竟然在灵界中穿着污秽的衣服被魔鬼控告。神在做什么？我要建立，我重建我的百姓，我重建我的仆人。他吩咐在撒旦的控告面前，他叫自己的仆人是天使，让这个约书亚大祭司衣服换上荣美的衣服，戴上荣耀的冠冕。神怎么来重建我们的？怎么来重建大卫？重建这个彼得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回头重建，你曾经软弱过，曾经像约书亚一样穿着污秽的衣服，但是神今天在灵界中重新要塑造你，建立起来。求神帮助我们。你看到上帝的荣耀吗？我告诉大家，为了重建这个圣殿，上帝兴起两位外邦的君王，一位是古列，一位就是大卫君王。神同时兴起了两位属灵的领袖，一位所罗巴伯，一位约书亚。神派差派了两位热心的先知，一位哈该，一位撒迦利亚。神在这个时候差派了两位大能天使，一个加百列，一个米迦勒。如果你读过但以理书，你就知道了。但以理为七十年以后回归了这样大的异象，他开始祷告的时候，正在开始了。波斯的天空有波斯的魔君，开始了征战。哇，那个时候神就差派。这个加百列就打仗，然后就拆开底下了。哇，你要知道，这场重建圣殿的征战是上天目的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教会有改变，征战开始吗？早就开始了，现在就有征战，你知道吗？在这个温哥华市的上空有没有国军啊？一样的。今天你要带一个信徒，为什么那么困难？背后什么？属灵的征战。所以就能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这段宣告好吗？耶和华的话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激起火热。如果我们的上帝心里激起火热，我们能够为他的殿还不冷不热吗？人若看不见上帝的荣耀，他都绝对不会起来参与圣殿殿的活。我告诉你，如果你在你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上帝的荣耀，你是不会起来的。
除非圣灵开你的眼睛，你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举个例子 ，OK， 离你们也不远，奥林匹亚华人教会的例子。2020年的时候，我2024年在奥林匹亚有半年的时间。他们有一个团契已经10年了，只有礼拜不做团契，所以心里有一个感动，能不能像这个10年的团契，变成奥林匹亚的华人教会？啊，所以他们的一位负责同工就跟我们每个礼拜三就一起的祷告。那2024年只有半年，这个时候我要走啊。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梅颖，他和他的太太，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开始将礼拜五的团契变成了礼拜天的主日啊。我跟他两个人就每个礼拜就讲到，然后带领他们弟兄姐妹一起唱诗，慢慢的起来。但是我的时间到了，我要离开了。所以这个弟兄怎么也没有办法，他一直心里有很大的挣扎，因为他还是一个医生，他没有办法来放下所有。再看到弟兄姐妹信主了，他们没有地方敬拜，他们要开车到福马的华人教会去，来回有这么远的路，已经有这么多的人已经去到那里，如果这里要开拓，对那里的教会也不是有一个难处嘛。所以他心里一直在挣扎，那我要走 ，OK， 就在最后剩下两个人。那有一天的时候 ，OK， 圣诞节到了。他就在马棚中去了拿一个大的木架，这个十字架，这个圣诞节的装饰，想吊在马棚中。用力一拉的时候，这个梯子啊滑了，就开始摔下来，尾椎三节死节，压出骨折。医生说可能都瘫痪了。下午尽快，当我陪我的孩子，因为他要在这里生活，然后要在美国教会，我去见他寄养的家里的这个犹太人。所以我就回来了，一听到他的消息，所以今天的师傅就告诉我说：“张牧师，你能不能跟你讲话？”我说：“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但是当他那不要紧，我们就放这个录像。在唱诗歌的时候，我的心跳得不得了，我就知道神要跟我说话，所以我站起来告诉他：“今天就是见证的日子，今天我会告诉大家弟兄姐妹，神会医治他。”就这样，哇！我非常感动的分享了20分钟。到了礼拜三，本来礼拜三永远就是我们两个祷告，就是为了这个团体祷告。这一次，所有的教会弟兄、团体全部都来，他们都来看望这位蔡弟兄、蔡弟兄。OK， 这个时候我看到，如果燃烧的这个火柴在慢，越来越旺，大家围绕着他家里的火，大家一起在分享。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讲了一篇的短讲，就是建造天花板的房子。OK， 在这个团契已经10年了。OK， 10年了，但是大家的心还是那么的忍耐。他就是在问张牧师：“你要走了，我们的选区摔倒了，那以后怎么办？大家都说怎么办？怎么办？”当我讲完这个道的时候，你知道吗？选区弟兄和他太太开始哭泣，他们开始哭泣，他们在神面前悔改，他们觉得神把这个弟兄姐妹放在他们面前10年了，他们都没有这个心。今天神是让他摔在地上，哇！他这一哭，你知道吗？所有来的人都哭了。哇！我看到那个胜利的老墙啊，你知道吗？礼拜四第二天，他还在床上打个电话给托托马教授，告诉他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托托马教授做什么？他的牧师也离开了最近。但是他们同步被感动了，马上开一个紧急会议，决定将这些从奥林匹亚来的这些弟兄姐妹全部拆回去。第二，拿出一笔钱来作为他们未来的建堂基金送给他们，在华人教会从来没有过。所以你看到吗？2个礼拜以后，这个奥林匹亚的华人教会建立了。好，建立了，我们也走了。你看到上面的工作吗？就在那时。一个美国教授也很感动，就让他们可以在美国教授无偿的去使用，然后人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12年之后，他们看到旁边有一个美国教授要卖，4个教会，包括他们一起去想得这个教会。当蔡炳平弟兄分享了他们的建堂的过程，你知道吗？最后他们这个教会感动，以1分钱。把一个教会卖给他，然后又过了多少年？
人越来越多，他们就把这个别人送给他们的那个教会卖掉了，现在卖了这个。这是奥林匹亚华人教会，这是第一。弟兄姐妹，你看到上帝的荣耀吗？这是我服侍人三十年来看到的最大的一个成绩。选信弟兄呢，要当然是好的了。OK， 他说我的一号比过去还要强些，但是现在的比较惨了。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奥林匹亚过来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OK， 这个故事我告诉你，求神帮助我们，你要看到上帝的荣耀是很多的。OK， 我曾经讲到超现实的宣教，6月25号、26号，23个来自美国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组团，在网上经过3个月的培训以后。经过5天4夜集中培训，再经过培训，然后我们印度牧师服务队里，晚上12点半，他们那边大概是2点半吧，我们就在向湖上，他们转接手向已经在各个地方都布置好了，然后我们这边的传递，你知道5天4夜之后你看，我们进入了151个村庄，905个听我的福音，710个接受耶稣，577个受洗，建立了158个家庭教会。其中我是其中的组队4个队的其中的一队，专门穆斯林传福音。40个人穆斯林听到福音，37个接受耶稣基督，35个受洗，建立了9个家庭教会。这个牧师跟我讲，在哥斯达黎加地区，那里的穆斯林的心很硬的，那边能够带领信徒在中东也可以。OK， 哇！当他们第一个人举手的时候，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怎么可能呢？初代教会的情况，亚当开国也出现了，被鬼附的开始讲赞美主。怎么可能呢？弟兄姐妹，你看到上帝的荣耀吗？今年12月，我们这些本来还在向湖边，我称为是海景房里看海景的人，还是要走出房间，直接进到前面去。我们有6位弟兄姐妹，12月1号到17号到印度去看去。我有机会会把他们超越团队的这个施工他们的网页给你们牧师，让你们看一看。平信徒啊，我们不是，首先不是我们我去参加，是我们教会的。因为姐妹自己啊，作为平信徒参加，整个人就开始被神的人所激动起来。于是他的话，我们就在我们的教会中开展一个现场的一个报告会，结果我们的教会活动起来。你看到荣耀？好，大家来看看，这就是这一群人，都是邻家的弟兄、邻家的姐妹。OK， 就是这一群名不见经传的23个人，我们进入做了，进来做了那么多事。然后这次有50几个人进到那里去，啊，都是平信徒。大部分都是平民的，没有几个是牧师的。好，我讲到了曾经讲到这个宣教，我们宣教预算是10000块，3天的宣教，我们竟然筹集到资金是19219块，可能吗？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弟兄姐妹人人都参与的宣教的运动。OK， 好，最后时间的关系，我真的是今天重做这个发布，因为时间太紧，我们一起来读这两个圣经。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他地，幽暗遮盖万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为你发现的光辉。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亲爱的主，你曾经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你说要兴起发光，你告诉我们说现在黑暗遮盖大地，你告诉我们说现在幽暗遮盖万里，但是耶和华你的光已经照耀我们了，万国都要来救你的光，外邦的君王都要来发现看到你的光辉。主啊，你为你的西安，为你的耶路撒冷，为你的教会心里极其火热，我们今天就不能再继续冰冷，继续在，不能再继续不冷不热。愿主复兴你的教会，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心意。愿主在这个教会中得着当得的荣耀，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去为主征战，为主以再来之前再多得一个人，怜悯的教会，接受我们在你面前悔改，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和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